20世纪初，上海的灯红酒绿映照着这座小城中每一户人家的平凡日子，而这些虚妄的静美都被帝国主义者以及官僚主义者散布的浓浓狼烟笼罩着。泰坦陆林号的故事还得从那些平凡的人家说起。周易、傅宋杰、霍恩山、江燕威、周雪萌、赖涛、耿欢，这仅是那平凡人家中寥寥七位，但他们七位身上的故事也大抵概括了当时中华大地上各方绿林好汉所执着所秉持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本属于周易的床位，之后便一直控制着了。他看不见上面布满了鲜花与信封，自然不会知道当初那些再是瞧不起他的人们此后有多么想念他的名字，自然也就不会知道他曾经救过的被日本人抢走粮食的农家父子同样也成为了抗日英雄，自然也就不会知道他的不服输，他的要强激励了多少与他一样在与命运搏斗的人。傅宋杰直到日军侵占东北占领上海的那一刻，傅宋杰才明白强者无法保护每一个人，真正的强大不应该只是一个人的强大，而是整个民族都向往曙光，奔向光明。若非生逢乱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园在外族的践踏下满目疮痍，若非父母从小教他将来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傅宋杰那放不下的国仇家恨是否能够得到释怀呢？他没有选择，因为世人只图在安逸中惶惶度日，殊不知雷霆将在九霄长鸣，撕碎黑暗。傅宋杰似那狂风骤雨中孤独追求光明的海燕，盲目前行。然而他还未来得及感受一次次胜利为自己带来的希望，东三省和上海相继沦陷，家园在日军的炮火下化作焦土，在这本该划过一道光明的晴空布下了道道阴霾。但在梦中国歌响起的那一刻，象征胜利和解放的旗帜应是在他心中高高飘扬吧。那个曾经憎恶自己白发与皱纹的老者霍恩山，与一群他口中所谓的小年轻一起跪在日军枪下时大笑了出来。他看见落在枪口上的雪花，仿佛他当初懵懂睁眼时候窗外的皑皑白雪。
小年轻们，我老吗？
霍恩山挺直了自己的脊梁，用身体抵住了日军的枪口，枪响他应声倒下，却倒得鼻涕。他虽没听见周家小公子回他的话，霍先生此言差矣，您正当年，但霍恩山脸上仍挂着一丝苦涩的笑。他始终没有完成他向母亲许诺的，这是他所遗憾的，但他为中华后世子孙的幸福博得了一线生机，这样母亲应该不会怪罪吧。张学良或许怎么也想不到，他寄出的那张写有江风微雪寒，千里思量暖的照片，竟会是他与江燕威之间最后一次爱意的缠绵。也或许在多年之后，他会从身边战友们的口中听说倾覆日本驻东北军的那一批关键军火是江家大小姐用性命搏回来的，那时候他的苦楚将向谁倾诉呢？江燕威之后的苦楚会在哪儿又向谁倾诉呢？而江重海最终是等不到他的宝贝女儿了，或许这个结局在江燕威坚定地向他提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 他纵然千万般阻止女儿冲上一线的想法，但最终还是纵容了她。又或许他们都会感觉骄傲吧，不过是在浓浓的思念中。他原不姓周，没有人知道他姓甚名何，人们只知道他是周家的童养媳，连家谱都比不上的周雪梦，自然是更不会有人知晓他短短20载的年岁，活出了太多人一辈子的不凡。但周雪梦他自己没想过所谓的平凡与不平凡，他一生的苦楚尽数体现在他生命的这条线上，他太想体会一次爱了，可生活总是将他拒之门外。在日本人枪下，他倒下的最后道了声对不起，也说了句谢谢。对不起是对腹中的孩子说的，他直至跪地时方才发觉了生之快乐，他好心痛不能将这份快乐与肚中的这个小生命分享，也心痛之前自己曾三番想要结束自己与他的生命。谢谢是对耿欢以及这趟泰坦号上所有人说的，周雪萌以为他最后看见爱了，并且几乎触碰到爱了。他看着周毅、傅松杰、霍恩山、江燕威、赖涛、耿欢纷纷跪地倒下，他眼中不自然流出的泪水，他相信了，那便是所谓的爱吧。赖天胜是上海商会的三小龙之一，也做过上海商会的会长。赖先生亲日，但更是中国人。赖先生深知中华几千年来的不易，更是明白帝国主义者的图谋野心。他假意亲日，也是为了不牵连他深爱的妻儿，而狠心撇清了这关系。不让赖涛识字，毅然是他再三叮嘱的。赖天胜太是清楚这个小猢狲了，生怕赖涛那冒进的性子生出乱来。然而，造化弄人，赖天胜怎么也想不到作为报童的赖涛会撞见他与山下柳大佐的会面，而生性多疑的山下柳因为赖涛的一句话而写定了赖天胜的结局。好在赖涛逃过了这一劫，若没有这前后，赖涛也不至于从人们口中赖小公子沦为上海滩头不识字的报童。若没有这前后，赖涛此时应该21岁了吧，疼爱他的父亲母亲想必会给他说一门婚事，或门当户对，或彼此真爱。若没有这前后，他也不至于那日在赖府门前与父亲赌气，致使赖先生殒命壮年，而母亲也不至于之后的郁郁寡欢。徐碧说，耿欢这娘娘一辈子都会是她的骄傲，若是知道了耿欢的所为，想必徐碧在梦中也会笑醒吧，但应该也还会有些遗憾和恨。她遗憾没能带着她的欢欢去体味这人世间太多的美味和甜，而不是一瞧见耿欢不开心就拿出的冰糖。他恨自己的工作，也恨过这时局，更是恨那些贪心的侵略者，是他们也是自己毁掉了本属于他与耿欢的平静生活。他还恨那些踏碎自己一方家园的豺狼虎豹，逼得欢欢不得不做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凡事种种，但也是这些，想必耿欢在见到母亲时可以挺着胸膛展着笑脸向他索要一颗他最爱的冰糖了吧。泰坦肆虐山河气，绿林群起赴神州，且将百年国耻记，休教贼寇
复来袭。